everyone, welcome to Framing Visual Culture. I am Yijing Fly. Glad to have you all back. Today, I will be speaking with Sili, also known as Sissy, a photographer and multimedia artist from Suzhou, China, who is currently based in California, USA. Her photography works explore our perceptions of mundane everyday scenes and objects. Her lens is calm and inquisitive. Sissy's love for food in their natural form prompted her to start Arbitrary Mealtimes, a project sharing recipes and delving into the visual imagery of food art and advertising. We will explore our human relationship to food and culinary, as well as visual connotations of food for men and food for women, and finally look at the idea of future farming. This episode was recorded in Chinese, and as usual, links to English transcript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show notes. Hope you guys all enjoy this episode with some great music curation from Sissy. Enjo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ming Visual Culture， 我是易静。那么今天呢，我邀请了我一位特别好的朋友，是大学时候认识的西西李希。Hello，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希 ，Sissy。
哇哦，好棒哦，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录这个电台，怎么样？现在心情？
真的好激动，又激动又兴奋，有点紧张。第一次录这样的节目，
是吧？哎，你觉得就是看到、就是看到我的脸会好一点，还是不看到我的脸会好一点？
最好是能面对面了，那是更好了。
就我们因为现在，现在我们是音频打电话嘛，就是没有看到视频。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啦，就是。不用那么
对，听到你的声音还是很熟悉。
对啊，真的是。
虽然很久没有见面，
就我必须先称赞你一下，就是我觉得你选的音乐都特别的好听。今天西西选了
啊，谢谢
三首歌，我们就是现在第一个放的，刚刚大家听到的是《Paris City Jazz》by Belair， 是这是一个 band 吗？还是什么？
我也是偶然昨天听到的。
哦，
对，但是昨天一天就是听到你问我音乐嘛，然后我觉得这首还蛮契合 FM 的整体气氛，然后我就选了这首。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听起来比较就是 upbeat， 然后很 funky， 感觉心情会好一点。
对对对
作为开头特别不错，
马上把人带入那个 FM 的那种感觉。
对啊，马上就带入进来，对吧？哇哦，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从。你的自我介绍，你的背景，还有你的作品开始说吧。
我跟易静是在 Pratt Institute 认识的，然后我是2017年毕业于工业设计这个专业。我毕业之后当时直接来了加州，我现在在加州湾区。之前是有从事过工业设计师的工作，但是我因为一直非常喜欢图像创作嘛，所以现在主要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的艺术实践呢和生活当代生活文化背景下人们感知事物的过程和图像自身的表现形式有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我的网站看一下我的作品，或者 Instagram 就更能了解我的艺术实践的形式。然后我之前也有做过拼贴这样的媒介。
像你平时是做摄影比较多吗？
对对对，摄影比较多一些，但是我就是喜好非常多，所以关注各方面的，像比如最近就是在家里阅读很多东西，然后接下来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跟食物方面有关的 Instagram。
对，这也是最近才开始的对吧，这个 Arbitrary Mealtime。
对，这个讲到这个 Arbitrary Mealtime 是我觉得也是因为 Quarantine 这个契机吧。三月初的时候 正好也是在家里，时间非常的充足，有时间去，怎么说，真的有时间能空下来去做食物，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观察自己饮食习惯的这么一个记录，所以就开始了这个 project，这个 Instagram account。
那你可以再跟大家多说一点，这个 Instagram 主要都是发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 Instagram 呢，我最初。其实，说实话，最初并没有说要想分享我的三餐，我更多的想要分享是我整合的有关食物的图像啊，比如说杂志，还有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以前的老的食谱啊这样的东西，然后同时也有分享一些和食物有关的艺术作品，像电影之类的，就是都有以图像的形式在 Instagram 上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更多像是一个 curation 这样。
对，更多像个 curate，我 curate 起来的这么一个食物频道，但是呢，就是现在也很多，有一大部分其实都是我每天做的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很受我妈妈做饭影响嘛，所以很多都是她，比如说给我分享的菜谱，或者说是我，从以前在家的时候，从小就会经常吃这些东西，我也会就是进行分享，但是。我也想考虑到，就是大家现在在 quarantine，做的食物也不能过于复杂，所以就是也会进行筛选。
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家乡来
对。
自哪里，我们刚刚都没说到。还有就是你说你
哎
妈妈，对，你妈妈做饭的话，她是就是做家常饭吗？还是说她也是有开餐厅啊，还是什么的？
我的家乡是江苏苏州。然后呢，我从小就是经常是在家里吃东西嘛，我们家像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吃，其实还是蛮甜的，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苏州话，苏帮菜就是比较偏甜的嘛。但是我妈妈的话，她其实还挺受国外的，西餐还有烘焙这种影响嘛，她就经常会做一些，比如说面包为主的东西，然后所以导致我现在，很多时候自己吃也，我也会就是 prefer 做一些西餐类的食物，也不能说完全西餐，但是就是比较 fusion 的无国界的这种，菜会比较就是我会经常做一些，对，应该是从小有耳濡目染吧。然后，对，妈妈就是在家里做饭，没有说有开餐厅或者什
特别棒！
么。
对，我看你分享的很
对。
多食谱，我本来会以为说是因为你到了美国，所以才会选择多做点这种西餐类的啊。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因为你在家里就已经有这样的背景。
对，有一点嘛，
这个还蛮意
然
外
后
的。
就后，对，然后2013年到纽约嘛，但其实当时做的倒是很多都是很便当的那种，像炒饭啊、什么面条啊这种。当时我们不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也是做这些东西嘛，就是会因为上课嘛，天天上课，天天要去 studio，也没有时间研究做菜，然后毕业后到加州来。环境也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其实有在想自己，其实饮食的习惯也是因为就是地理的变化，不停的在搬家，然后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就是根据，比如说加州这边有很多农夫市场啊，这些很新鲜的蔬菜，我就会更愿意去尝试它们。就在纽约的话，也是因为没有空去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其中
吧。
一个，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也有拍一组，就是蔬菜还有水果，就是当季的蔬菜跟水果的那组照片嘛。我还有买你的那个 calendar，
是，
我现在还挂家里呢。
对，是日历，是19年
对，
的日历，对。
特别棒，特别棒，在这边要promote 一下。
对，我今年还打算，actually 是明年的日历，我还打算做，但是还没有想好是什么主题，
OK。
有可能是吃的吧。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拍的照片，就不管是静物啊，还是说这种 landscape 风景什么的，就是，其实都还蛮相同的那种很 calm 的感觉，calm，但是又有趣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看，我觉得挂在家里就很适合，因为不会说太突兀，就你看会觉得挺平静的。 所以我还蛮喜
欢。当时而且想，反正日历每天都要看着的，
嗯，
就想把整体感觉做得更干净一些，不会像是比如说摄影就是那种系列摄影创作会更多，比如说除了静物以外的那些 narrative 吧，我就想做很纯粹的一个静物。然后当时那个十二个月份分别是对应十二种当季食物，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买了那个日历，他就天天会去看看，然后就会激发自己的食欲，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他跟我讲的
真的会有，因为其实你拍的就是还是会保持那个食物它原本那种就是让你想要吃的欲望，不会像有一些art photography 可能会就是更多把食物当做一个 object， 或者是说会更加的就是把食物放在一种很奇怪的你知道那种场景里面，就让你觉得
对
毛骨悚然。
就是对，因为你这么说我想到 Toilet Magazine
Toilet Paper，
他们就是做一些非常怪诞的然后和食物有关的，就有些让人感觉很不适的图片，但我觉得还挺酷的，因为感觉食物就是给人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感觉你看到它就能感觉到嗅觉，你的嗅觉和五官就全部张开了，能马上感受到当时那个怎么说视觉带来的冲击。
对，而且像吃这件事情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看到这个食物就会首先想到我们吃它的场景，所以当你把它放在一个很奇怪，或者是说就比方说你把鱼啊然后就是 paint 成另外一个颜色，涂上颜料什么，就会觉得很恶心，因为你会想象你在吃它。
对，比较有艺术表达的，就不是说你去餐厅吃到一份东西。
对，哎，我想回到一个那个关于摄影系列跟就是单独图片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如果只是拍一张图的话 OK， 就是对比系列，你会觉得说我在这一张图片里面会需要更加达成一个完成度吗？
你是说相对于一张图片只是、
就是、
比如说只展示一张图片和一整个系列？
对，
我觉得大多数摄影作品肯定都是一整个系列，就是相比于只展示一张照片，但是我觉得一整个系列里面如果怎么说能有两到三张非常强烈能比如说能就是能表现这一个主题的，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你不能说要求自己每一张这张系列每一张都非常的 stand out，但是我觉得我会对自己要求说每一张要契合主题一些。不过呢，就是说实话你拍照也是一个很随性的过程，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会感觉是不是有点模糊跳出这个主题的，那就是要看你后期比如说你要展示前你怎么把它 curate， 通过一个比如说是像我就会通过比较像叙述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去 curate， 然后就会有新的发现吧在作品里面。但是你说一张只展示一张照片吗？是有点，我理解是会不会有点像插图，就是比如说新闻的那种，就是一篇比如说一篇文章它只配一张图，是意思吗？
我会觉得说就比方说你的这个 calendar 当然它也是一个系列，但是每一张图就是它也是一张完整的图片，就是如果我只想要放这一张，就是每次我们用这个日历的时候只会放一张在外面嘛，因为它是按照月份的，所以它作为 这个图片就是它本身也要有足够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啊，或者是说就是你不需要全部摆在一起才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 一个系列，而是说你光看这张图片也会觉得够。
对，这个有个功能性在里面嘛，就是我想刚刚说表达的每个月代表的一种事物。我觉得相对于创作摄影来说，创作摄影的话每个可能比重不同，就比如说我这个作品是12，把它当做12，然后每一个是1，所以他们才组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这么一组日历。但是如果我有另外一个作品，它是比如说它有20张照片，但是每一张照片我觉得在这个 project 里面的它的含量是不同的，有小有大，就是轻重缓和是不同的， 就像你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些curator 他们做的摄影展，他可能不一定每张照片打印一样的尺寸，就是给你有感觉，比如说这个摄影师或者这个 curator 他有更想 highlight 哪一张作品，所以而且会有那么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渡吧，我觉得不像说是我这份日历，它因为每张都是一样大，每张它的比重都是一样的，
理解。就其实像你那个 Traces of Invisibility 里面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肯定会有几张更加强烈，就是光你看，就是它视觉上就会想会吸引你。然后这种一般大家会把它作为那个cover 啊或者什么，就是你做 press release 就放这几张。
cover，
对，但是
是
如果
的。
你要叙述整个故事的话，就是会有其他一些可能一开始不那么起眼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就是大所有放在一起，它会叙述一个故事。
是的，
nice。哎，我们进入不是说进入今天主题啊，但是我们想要就是
好。
多聊一些你接下来可能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同时也说一下就是关于食物这一块。那我们也想聊一下，就是在不管是广告啊，还是各种就是杂志里面，我们看到的很多食物，然后其实我们两个衍生的一个想法，就是有这种所谓的男人的食物啊，或者说女人的食物这种分区，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吧。就是你会怎么想？一开始如果我说男人的食物或者女人的食物，你会有什么样的这种联想？
男人的食物，男人的食物，我想起，就是我想说，我这个Instagram Arbitrary Meal Times 嘛，我里面，我刚刚忘记说了，我还有专门收集一些旧的杂志。我其中有一本非常喜欢的叫《Sports Illustrated》，其实蛮常见，现在也依然非常就是在活跃的一个体育杂志。然后它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它的杂志里面有很多广告嘛，就能体现出非常的男性向，因为那些广告都是雪茄、什么烈酒的广告，就是一整张。大家应该看到过那种一整张，就是比如说一大瓶酒，然后我有一本是1979年的圣诞节特辑，里面就是感觉它的广告比平时多了一倍，就感觉很刺激，看的人消费者去购买这种烟酒啊什么的，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就感觉非常的很有代入感。我最近看它的时候，最近翻看它的时候，就感觉食物广告真的比别的产品广告要更加有直观的吸引力，所以说说起男人的食物，除了烟酒的话，我会想到肉，对，就想到陈小青说过嘛，就是一个他在国内现在很有名，就你看过他的《舌尖上的中国》吗？
他是导演吗？还是什么？
对，他就是喜欢吃，然后又写东西，又拍跟吃有关，他是真的非常，就是痴迷于吃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讲，人吃到油脂脂肪的时候，大脑会大量分泌多巴胺嘛，然后就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
对，
幸福。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可能就是，当然是大多数人吃到肉的感觉，尤其是男人吃到肉的感觉吧。
那说到女人呢？
女人，我觉得也不能说女人就一定吃素，但是，相比于男人，我觉得女人更想，怎么说？他的一餐中更 balanced，更加多元，有素有肉这样荤素搭配，而且会，我觉得会看重颜色，像我就是比较颜，就是看颜值的菜，就是我会看这里面蔬菜的部分啊，然后又加别的红色的，或者就是会被这种视觉上的东西吸引吧，尤其是我个人，
哎，你说到这点，我还蛮认同的，就是，从颜值来选吃的，就是我可能尤其会注重那个它那个包装，就是如果是我没吃过的
哦，
东
真的，
西，对吧？就我，比方说一个饼干，一个新出的饼干，那我看那个包装好看，我就想买来吃。
对，包装真的，我觉得大部分，我不能说100%，但80%-90%绝对是作为女性吧，女性消费者，就是颜色，就是一做好看，女生肯定会买单。
对，其实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在research 关于这个点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一篇文章哦，是 Guardian 发的， 叫做 The Truth About Men, Women and Food， 就是关于男人女人跟食物的真相。然后它里面有说到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就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啊生理上有不同呢，还是说是更多是一个psychological， 而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每次看到广告里说到这种东西，就是 男生需要更加的强壮啊，要更加的你知道那种男性荷尔蒙，所以要去吃肉而不是说男人本身就喜欢吃肉，但就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理论啦。然后也有说
我觉得都有吧，这些都有，感觉哪怕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好说，然后有很多广告的成分，就像这些感觉外在的声音会让你会改变你的想法吗？有时候
对，就更加的，就是其实有一个人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不是因为男人喜欢吃肉，而是因为男人就是吃肉而变成男人，你懂那个
我懂了我懂了那就是这个阴谋没有广告，就
是
这些理论它让你隐隐之中的变成了走向了他想让你走向的方向。
对，而且你刚刚说到一点，就是说那个包装好像会比较吸引女性啊什么的，然后也有就是很多食品公司其实会推出一些产品，可能不只是通过包装，而是他们吸引男人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吃这个会很饱，或者是说你吃这个会变，对，就是更多还是回到那个更加的 strong， 然后所谓的更像男人的这个点。对，但是女生
从心理上来吸引消费者，
没错。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要注重健康，然后要减肥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好像两性都会蛮会想要去注重健康啊，或者是说就是要减肥的这种压力，好像我觉得两边都有吧。
对，我觉得现在男这个性别的边界已经感觉慢慢模糊了，就不像以前从前说男人一定要怎么样女人怎么样，感觉现在就是这种关系变得很柔性嘛。就饮食方面，我前几天也有看到像比如说到素食，感觉就只有女生会吃，但是其实并不是，感觉在美国这边很多素食潮流的那种 YouTube 博主啊，也有很多男生，他们就是做的也很棒。对，
你是说像
然后做甜点的话也甜点大师其实很多男厨师。
对，
就感觉跟传统印象的不同啊，现在就很模糊这个边界，男女饮食方面的。
我觉得好像更多是一个大环境这样的一个风向的转变吧，而且对吧，就是包括时尚啊什么，也有说更多这种gender fluid， 或者是说就是 neutral， gender neutral。
对，
而且其实 我在想哦，好像更多的是比起说是分成男生跟女生这样的会想要吃东西或者说视觉上的不同，现在好像更多是一种根据审美方面的不同，就比方说有这种不同的什么北欧风啊，然后日系简约风啊，好像根据这样反而就是它那个呈现的形式会不一样。
对，但是对，确实是这样子，有各种风格的东西，然后有各种风格，有不同的人会去追随，就是有种感觉像邪教说的被我讲的。但是对，就是有的时候也我觉得这样的机制有好有坏吧。有时候你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influencer 一个影响，它会影响人，比如认为这一种是最好吃的，或者说是在业内有名的比如说品酒的人，他会推荐说这款葡萄酒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会影响到消费者去判断说到底哪一种是好，他给你心理层面有一种暗示，就是这个是最好的，这大家都买这一款，你也得去买，你也得去吃这款东西，不吃你就 out 了的感觉。
就变成
所以说就给人感觉少了一点个人思考，所以会形成这些什么风什么风什么风的食物有时候。
那你觉得就是从一个 艺术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也有很多艺术家去用食物，不管是用更多去探讨说我们对于吃的这个人跟吃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只是把食物作为一个 object， 然后不管是做摄影啊还是各种方面的艺术创作。像我看那个 Arbitrary Meal Time 有发很多不同的艺术家那个 Artist Cookbook 嘛，你可以大概说一下这些吗？
对啊，对，我 Arbitrary Meal Time 里面有可以说是一半的部分嘛，也是我最初想要最想分享的，就是这些跟食物有关的图像啊。我给他们起了一个 hashtag 名字叫 Artist Cookbook。 这本书就很直接，一读名字就知道讲什么。它是一本MoMA 的一本旧书，就是一些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分享他们私人菜谱，像 Salvador Dali 啊，还有William de Kooning、 Andy Warhol 这些特别有名的艺术家嘛。然后他们会分享一些其实蛮奇怪的菜谱，比如像 Dali 有分享红色的一种色拉，就是他把所有看似红色的食物放在一起，像什么紫红的包菜啊，动物的，甚至有动物的那种舌头，就是我觉得口味上不一定是绝对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艺术家嘛，咱就想说到视觉方面，像达里他就喜欢家里都是白色的东西嘛，然后你想他就红色色拉，就是有一种 simplicity 在里面，就是他会把一盆食物像艺术作品，像一幅画一样去对待，所以就会有分享这样的一些食谱，但是我是没有做过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然后也很好理解这个名字，所以就作为我这一个部分的一个 hashtag。 然后我想提我很喜欢的艺术家，你刚刚说到像艺术家用食物这个主题来表达表达不管是他的身份也好，还是说他对食物的一个看法嘛。我有很喜欢的艺术家叫 Alan Rubinsberg， 他的一个作品叫 Al's Cafe， 就是他这个 Alan 的一个昵称吧应该是。然后 Andy Warhol 也有参与这个 project， 是有几张照片，就是他们一群艺术家朋友在那边餐厅吃饭的照片，就在这个 Al's Cafe 吃饭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receipt 呀，还有餐厅员工的员工衣服的照片这样子。然后我特别吸引我的是他有一些他自己创作的那些怎么说sculpture 一样的食物 sculpture， 然后都有存在那些 menu 上面。有一道菜叫招牌 burger， 招牌汉堡，然后是由天空、土和水组成的一道菜，我觉得特别浪漫。
所以
特别特别吸引我，我觉得对，
所以
就是很反常啊。人会觉得这东西不能吃，但是，我感觉也是艺术家本身想要怎么说，想要就是保存下这种他对食物或者是对自然这份浪漫的感觉吧。
确实是很浪漫，就是好像更像是读了一首诗，然后那种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对于食物的爱情的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对，我去看当时去 LA 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还挺触动，就挺震惊的，它还有些食物室里面放了一些纽扣啊什么，就是乍一看觉得在搞什么，但是仔细的就看完它整个作品包括那些照片就是这个 Al's Cafe 是不存在的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完全就是它在比如说从各个角度从文字还有图像，他是一个很注重文字的一个艺术家嘛，所以他从各个方面来证明这个餐厅存在过，就是信不信由你的感觉，但是他就是要做这么一套感觉像是行为艺术一样的一个 project。
其实就是他把这些因为我看这图片里面像有一张就是一个盘子里面有吐司然后还有石头，那像这个吐司是可以吃的，但石头是不可以嘛，但是就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到盘子里面就给人一种好像是可以吃的感觉，就从远处看的话。
是的，对，还有几个艺术家也有做过这类型的东西有个叫 John Chick， 他是就很类似的，他是从森林里面搜集过来各种什么像松果呀树皮呀这种东西，就是他们确实看起来非常像食物，然后它放在一起，就你像现在很多你这么说想到加州这边的这种加州菜也是算是一个新的菜一个流派，就是注重 比较新鲜的食材啊，然后它的摆盘会加入很多像花呀，或者说是桌上会放一些像树枝啊，还有这种送就是树枝或者说什么果子之类的东西，给你感觉像在大自然里吃饭一样。那我觉得联想到这些艺术家做的东西吧，就看似是不能吃的，但是，似乎营造了一种氛围。
就是吃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全感官的，就不只是说味蕾，就是你一定要视觉
是的，
上一
像
定要准备好。
现在餐厅都是走这个路线嘛，要刺激你各种方面的感官。
对，但是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如果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复杂或者什么，但是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或者是很奇怪的东西，我真的会觉得很失望。
哦，对，那
对，
是噱头，搞的噱头
啊，对对对。
就吸引你过来嘛。但是我觉得确实，好吃的还是在就是不一定是那种贵的餐厅啦，就是好。简单的餐厅，甚至你的 neighborhood 里的餐厅，他们可能有很简单的菜单，就那么几件东西，但是每天他们都在做，所以应该是非常用心又好吃的。
对，就是可能我说是那种有点像，网红的咖啡啊或者什么，就是更多是一个噱头吧，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个很奇特的造型，就可能大家更多是为了去拍个照就完事了。
是的，
对。
不同的商业模式。
没错，哎，那我们现在先放一首歌吧，然后回来之后可以聊一下你最近在看的这一些关于 food and tech，就是 future farming 这方面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好的。
好，那我们先放首歌，稍作休息。一首 Louis Hoffman 的 Placer 啊，当然我没读错。其实这首是，哎呀，我忘了你是想让我47秒时候开始放，就是他那个后面那个 beat 进来的时候，我
对，
好
我
喜，
很喜欢那个 beat，
对，
因为
哇，
但是整首音乐就非常短，
但是
就
真
是
的那，
都很好听。
对，那个 beat 进来那一下就是，哇，就是很有一种。怎么说？就是在城市里面，城市的夜晚漫步那种感觉，很喜欢。
是的，有一种进入新空间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尤其，我还挺喜欢这种有对比强烈的东西，就感觉前面就走一个长廊或者一个小巷，突然豁然开朗的感觉。
没错，哇哦，nice！哎，我想说一下，你有没有还有什么想补充的？觉得我们还没聊完的，在我们进入那个 future farming 这一块之前，
电影部分还没说呢，
哦，是
对，
的，
我
是
有在
的，
我的 Arbitrary Mutants 里面分享很多跟食物有关的电影嘛。刚才讲到，男人的食物，我想提一个电影，叫《蒲公英》，它英文名叫《Temple Pop》，是一丹十三的一本电影。整本电影有全部有关吃的，但是主线是有关拉面，就讲。五个男人怎么帮一个女的开一家拉面店的故事？具体故事我就不多剧透，大家去看。但是就是， 很有意思。它，我想提一个，就是里面在这个开拉面店的过程中，最开始有一个拉面大师见到这个女人，就是说，哦，就一般做拉面都是男人做拉面嘛，那么需要力气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女人应该不会成功吧。然后帮他训练的一个男人，他就天天带着这个女的出去跑步啊，然后健身那种，练各种力气，然后端着
哇，
锅在灶台上搬来搬去，就是又很搞笑，但是最后结果也很好，但就是也很体现这个性别在食物中的这么一个不同的作用和怎么说，给人的感觉，对，
那他电影里
对
面的那
对，
的，哦，不好意思，就我想问他说，
你说你说。
对，电影里面那些从视觉方面画。就是会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说，哦，好吧，这个就好男人啊，还是说，就是我们本身对于拉面的这个联想，就是感觉是男的在做，然后男的喜欢吃，因为内容很多。
我觉得都有吧。本身确实啊，就是从吃或者到，吃你想吃拉面，日本人吃拉面就是要咕嘟嘟
哦，
发
对。
出声音，然后你像去拉面店那种专门的拉面店，尤其电影里讲了，他如果你不把一碗拉面吃完，就是对拉面师傅的不尊重。
是的，好可
就是
怕。
你需要，就是他说去吃拉面的人很多都是。基本大多数都是超级饿肚子的下班族，直接过去，咕噜噜一碗就喝掉了，就没有说你一点点一点点，就什么一根一根的面，像女生那么一小口一小口的吃，感觉是有跟印象中有差异的，对。
原来如此。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吗？还是说就是目前？是这个比较
对，
吸引你。
这本电影就是，跟食物有非常整个就是关于食物嘛，它后面还有很多，甚至跟情色有关的食物镜头，表现人的欲望这些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真的非常有意思。还有我觉得在电影里面，食物还能表现家庭关系，还有文化，或者说社会地位等等的。比如我想提，雅克泰蒂的 Playtime 玩乐时间。它是一本我很喜欢的喜剧，里面没有说有像那种 food porn 呀，去专门拍摄近距离的拍摄食物，但是它有三个地点跟食物有关的，一个是夜总会餐厅，还有是凌晨的咖啡店，还有是礼品商店。我觉得里面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夜总会餐厅嘛，它第一天开店，然后特别特别火爆，各种人穿着他们最最 fancy 的衣服过来吃饭嘛，然后就不停的翻桌，里面有一条鱼被我数了被撒了大概三次调料吧，然后第一批顾客已经走了，那盘鱼还没有 serve 给他呢，然后他后来那个就是那个 waiter 继续加调料，然后 serve 给了第二批顾客，我都不知道有多闲了吧，但是。这个我认为，就这个食物在电影里面是，也是导演想表现当时消费主义的这么一个符号，这些食物去作为这么一个符号存在，就和刚才讲的日本电影有一些区别。说起家庭的话，我想讲，其实很多电影都跟吃有关，因为你想，我们天天你说每天要吃三顿饭。很多主题都会有跟这个有点关系，对吧？
对。
像有一个电影非常有感动到我，就是去年的一本很有名电影叫《婚姻故事》，斯嘉丽和 Adam Driver 演的，就是讲一对夫妇他们要离婚的故事嘛。整段都是，他虽然说是叫婚姻故事，但是其实整段都在讲离婚的过程。里面就有一段就是双方的律师。双方的律师和他们彼此就是等于说要在打官司前要见面嘛，要聊一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东西。然后他们中间有 lunch break，然后就要点餐嘛。就让人感觉蛮心酸的是， 就是都要离婚了，但是点餐的时候，那个男人就是那种很不拘小节的，平时就是都是老婆在料理他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斯嘉丽就给他点餐，都记得他要吃什么什么色拉，要什么什么的，好像是色拉吧，反正要什么 size 啊什么的，反正就是
记得
非
特别
常
清
具
晰，
体的帮
嗯，
他点餐，我就觉得这到这个时候了，就你还是能记得对方最爱吃的是什么，就还蛮让人难过的这边。就但还有一些电影，就是我也不具体讲，但非常多了。还有会讲到，比如说两个关系看似亲密或者看似很近的两个人，他们甚至就是，不记得对方爱吃什么。我觉得就电影中非常有意思的，能通过这么小个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关系，就很吸引我。
哇哦，对你说这个我都没想到，就是其实好像我们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就别人，
对，
对吧？因为如果别人点你不喜欢吃，你就是好像那个反感会很强烈，就是从你生理上就已经在拒绝这件事情。
真的，对，
嗯，
因为吃太重要了。就
真的太重要
如
了，
果你今天吃了一顿不好吃东西，可能对
心情都不
我这种
好
在乎，我就会影响我的心情。
啊。
但是肯
哎呀，
定也有
是
人
的。
突然觉得就还行吧，也够凑合的感觉。
我觉得是也是期望值吧。像我之前有一次在
对。
纽约，我去 Chinatown，就你知道，好不容易去一次 Chinatown，我就特别想吃中餐嘛，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叉烧饭，然后回家之后吃就超级难吃，然后我就真的是又生气又失望。就是我期
有
待
没
那
有
么
排
久，
队？
还好没有排队，
啊，
要是再加上排队的话，我就真的是觉得要崩溃了吧。
真
对，
的真的，
哎，你让我想
对，
到。
但是像电影中这种明明就是一个血缘关系，如果不记得你爱吃什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伤心。餐厅就是完全是像我之前说的那种网红餐厅，可能只是怎么说，虚有其名，其实东西完全不好吃。
就是一个尝试吧，也不用太在意。
是的，是的。
你说到这个血缘关系，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experiment，就是日本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做《人类观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
没
是
有。
特别有意思，就是其实是一个是叫什么？就是是一个 variety show，然后它 每一期呢，就是会有不同的企划，然后叫做《人类观察》嘛，所以它其实会放一些就是摄像头，然后就去观察大家的那个反应。然后有一期就是就是说。让大家来猜这个男生对于自己的妻子做的菜跟母亲做的菜，然后再对比超市里买来的菜，他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企划。然后就是对，就是那个男生是不知道说是谁做的菜，就拍他的，就是让他给感想的时候，就是三道菜嘛，A、B、C。然后其实，在镜头后面。那个母亲跟妻子就是坐在那里看他的反应，然后特别可怕，对，
天哪，感觉是个陷阱，
是一
挖
个
坑
陷
给这
阱，
个男生。
真的是一个陷阱。因为尤其有一对，就是那个妈妈就说，哦，就是他喜欢吃特别咸的饺子，然后那个妻子就说，没有，他喜欢吃特别淡的饺子，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感觉要吵起来了，就特别有意思。嗯，
哎，神奇，可以去看一下，叫《人类观察》，对吧？
对，它是有特别多不同的企划。
那这是哪一集呢？就我查的话。
我不知道呀，我到时帮你找一下
我
吧。
去查一下，好的，
OK，好，那我们要不要接下来说一下，就是关于食物种植，farming 是耕田吗？耕农。
对，说起这个，因为最近你知道，像美国这边，大家现在疯狂在买种子，之前不是抢，从最早抢厕纸，然后抢厕纸再到抢。什么面粉、米啊这种粮食，现在就开始大家都狂买种子。像我们前2周去这边的 nursery，就专门卖植物啊，还有什么种菜的这种一个室外的一个地方嘛，然后大家都狂排队在那边。我们也买了一点，跟风。然后就是，像我们现在就这个家里有一个小的阳台嘛，就有开始种一些简单的，比如像香草啊，还有。有一盆番茄，还有一些， 就是色拉之类的东西，感觉种起来会容易一些，但其实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一次尝试。对，然
哦。
后，对，这是一点，这是很现在大家风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说起种植吧，特别就是特别影响我的，影响我观点的，包括就是，怎么说，影响我可能更有兴趣去研究食物这方面的。我在2月底看过一个展览，也是疫情爆发前看的最后一个展览了，在纽约看的，在古根海。展览是跟，就是跟农村有关的一个展览，它是在就是提出疑问吧，提出疑问讲，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不都居住在大城市吗？甚至比如说一些本来不在大城市的人，他们也会想要去大城市。照这么现在发展下去呢，2%的土地，会过度被居住，然后剩下只有可能98%的土地是那1/5的人居住在那边，然后他们农耕不断农耕，不断的比如说，种蔬菜、养猪、养什么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来服务城市里的居住者嘛，就听起来我觉得就非常荒诞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些食物就都产自于这98%土地，但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平时就超市里买东西啊，怎么样，根本就没意识到过这些食物。它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就像我自己也没有这么想过。然后通过这个展览，我就感觉就提问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阅读的 research 展览吧。他自己标榜说自己不是一个艺术展览，所以就大多数是以文字为主的。然后还有一本展览出的一本展览内容的书，我也有购买，然后最近有经常在读，我觉得深受启发。对，
那它会启发你，就是哪一些点呢？比方说你现在开始自己种植，你会对这些有什么改观吗？或者说对自己，吃的这么一个，你自己饮食的那些 habit。
我觉得，会有一点吧，然后又加上在加州这边嘛，阳光也比较充足一些。新加坡肯定也是，但是土地比较少，所以就农耕是不是会比较？
完全没有。其实你知道，你刚刚有发给我一个，是说在荷兰哦，就是现在有很多
对，
这
荷兰。
种就特别 high tech 的农场什么的。然后看这图片，我觉得挺震惊的。其实，
是的。
就像那一群牛，然后围成一个圈，在那边给它挤奶，就是。
哦，对，说起这个牛，我上次在路上就我有一次在路上走了，当时之前去年的时候，然后碰到有像加州这边，美国应该很多有一个那组织，他会名字我具体不太记得，他就是宣传就是要吃素食的，然后他就会在街上放那些让那些牛一圈牛在那边，他们身上插满管子嘛。就是像他挤奶的地方插管子，还有一些像屠宰的，像那些养牛场，他们屠宰的视频就有专门人他们去偷偷去拍的，就看得非常震惊。还有包括鸡蛋，就是他们怎么产，还有小鸡啊这些，就感觉很反人道。但是我们却天天在吃，就我觉得抛开艺术层面不讲，这个就是我觉得挺值得我深思吧。我以前不会去想，我只会说哦，为了健康，我要多吃点蔬菜。我也不能说现在我完全做到全吃蔬菜，但是，还是很受那些视频的触动，就觉得，我们一直在以一个很固有的思维在吃东西，或者说在生活，没有考虑过一些可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危机，可以这么讲吧。包括这本书里，就那个展览，他出的书里有讲，人们现在甚至就是会在陆地上养鱼嘛，有那种人造的养鱼的池塘，包括有在楼里面种植色拉，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就，包括有一出来一个新的科技就，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它非常的秘密感，就是并不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大家就是专业的人，他们在以什么方式在种植，就给我感觉，大家虽然说科技发达， 但是还是很大一部分人在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在吃饭，在用在餐饮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就会引发我去想未来的吃未来的食物，会有哪一些可能？虽然说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但是我觉得会引发我这样的思考吧。
特别同意，因为你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说好像新加坡有很多阳光什么的，但是 OK，就是说我看到这个荷兰的这种人造的农场啊什么，我就会想说为什么新加坡不可以呢？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更多是政府不想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不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就是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好像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土地不够啊，然后需要去，就是在这么稀少的土地里面，我们需要去盖更多的楼，去做好像更赚钱的东西，就是那种金融方面的工作啊什么，就是要去做更赚
是的。
钱的事情，而不是说要去农耕啊，或者是即使现在有更加的高科技，可能可以比较，就是稍微人道一点，而且就是可以怎么说去制造这些食物也比较容易一些。但同时，我们又不
对，
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又因为疫情嘛，然后导致我有时候去超市就觉得，哎，好像这东西怎么就卖光了，没有了，然后就真的会想说，会不会真的是会到一个，也不是说到饥
我
荒了，
觉
但是
得
就没有是。
可以，大家都自己家里种菜，就给我感觉像回到从前啊。大家，你想很多像，尤其像中国以前，你像祖祖辈辈不都是？自己有一块田，自己种植，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有时候会猜想会不会变成这样，但是可能还是不会的，因为大多数人，你像，尤其在城市里面，还是靠外卖啊这样子的形式来吃饭，并不是说会，我觉得去超市里买东西已经是非常，怎么说，自己在动手在做这么一个过程的，如果要
是
通
的，
过种菜，可能是会挺麻烦的。但如果能够给我尝试，我会愿意这么做。对。
真的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连想买一些植物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店都不开，花店都不开，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弄这些东西。
他们会有网上的渠道吗？购买这些植物？
有可能吧，我要查一下，因为就是也没有很多，对，所以我得看一下。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就是有让大家真的花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就我们以
是
前就一
的，
直埋头的在 consume，就我们一直是在。
就一直在 consume，一直在没有考虑过这些根本的事情，或者说有想过，对吧？就有想过这个蔬菜它是怎么种起来的呀？或者说是，喝这杯牛奶的时候有想过这个牛奶是这些牛它们经历了什么？就是你看那个纪录片，真的觉得挺恐怖的，就。非常恐怖，我也不想推荐大家去看了，但是会让你很直观的会触动到。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
然
自
后，但
己，
是现在也有很多，植物牛奶、植物奶嘛，现在很多新的 brand，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在发展，也更多的素食在推荐，素食的生活方式在推崇，所以说。应该会好吧，我觉得。
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要变成素食，like vegetarian 或者是 vegan 或者什么。但我觉得更大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吃肉是问题，而是说我们过多的吃，然后这我觉得都是
对，
一个
而
过
且，
度的问题。
是的，过度的吃，而且甚至我觉得，虽然有点资本主义的想法，甚至就是比如说把肉价格就像提的比较高，像日本这样子，就，你比如说你要买肉就得花更多价钱，那这样也会，比如说控制人 consume 肉，控
对
制
啊，
人，就是想也不想就去买肉做今天的饭，就至少你要，对这些食物要有感激就行嘛。虽然说现在很多是科技种植，但是还是有农民在那边为这些食物而贡献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多思考思考也是好事吧。
真的是，哎，感觉我们今天说着说着。 虽然说一开始好像是想要聊更多就是视觉方面啊，还有就是对于艺术创作这方面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源于生活吧，就是你不可能说我对于生活就是世界上发生事情什么都不想，然后也不去在乎，然后就只是在艺术创作，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啊，那太理想化了。
你要是能吃空气就饱
了。对我来说不太可能，至少对吧？现在大家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的，都是深受影响的，不可能说你完全isolated，
对，
不受任何影响。
好，那我们最后说一下，就是你对于 arbitrary meal time， 就是作为一个 project 的话，你未来会想要往什么个方向发展，或者去会想要 experiment 些什么东西呢？
嗯，我现在还是会更多的就做收集这些视觉的材料了。
嗯，
然后我最近在想，就是有引申到刚才说的这些农耕啊什么的。嗯，我在想，这个机器啊、科技的环境一直在改，人对吃的需求。哪怕是从这些视觉的这些资料里面会感觉人对吃的追求其实说它有变化吧，但是又感觉其实是跟最原始的那些渴望其实有着怎么说无法削弱的关系，不知道是我现在还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会想去更多的研究怎么说食物和这些环境变化的这些隐秘的一些关系吧，是好抽象啊，自己听自己讲的。然后，但是因为作为 Instagram 上面这么一个账号，我还是会更多的产出视觉方面的东西，然后看它会带给我怎么样的可能性吧，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 project 目前来说。
其实像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 curation 的阶段的话，就是你现在是在收集资料嘛，其实我觉得你通过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也会让你有不同的灵感，所以还蛮期待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呀
nice。 好，那我到时候会把就是 CC 的他个人账号还有 arbitrary meal time 的账号什么都放一下，大家请踊跃去 follow。 那最后再放一首 CC 介绍的歌 Chairlift 的Amnesia， 哎，怎么这么难读啊？
这首歌超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 MV， 我很喜欢。
对 ，MV 很有趣。Nice， 那我们最后在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录音，希望大家 enjoy， 然后 have a good week， 拜拜，
拜拜。You lost your focus, but I got a plan for it.Secret ingredient, and you want it done and clean, but it just leave it on the gin and ice, two of them and four of ice, and you